好，大家平安。今天分享蛮开心的哈、到底频道的比较危险，还是十分钟讲到的比较危险？对，上去十分钟讲到只是危险一次。对，原来评人家的，一直在人家脑海里面成为吐的对象。好，谢谢主的恩典。今天第三章，保罗的东西很有趣哦，他一直在写他的信，他一直有一个思路在进行。因为保罗的身份，使徒身份好像被哥林多教会否定啊，因着有一些假教师在那边传递啊，他们在批评保罗，所以保罗的身份被否定，保罗的工作被否定，保罗的这个人做决定也被否定。你说去来哥林多，你为什么不来呢？你说了是又非啊，整个东西好像动摇的。那有一些人就一直在批评保罗的工作，所以保罗在第三章就去处理他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。好，从这个工作来进去的是什么样呢？他先讲推荐信，荐信。因为在古代的环境有很多教师巡回的，他们是那种自由传道人，去到哪里就开始分享信仰，觉得机会来了他就传福音，对不对？觉得机会来了就站在别人的后面说，弟兄出去受死吧。那像这些呢都是自由的传道人，对方就是说你是谁，所以当时有一个习惯，推荐信。你必须有推荐信，有可信任的教会，有可信任的人，他给你一封推荐信。那你来到我的教会，我才知道这个人，我要不要给你讲台啊？对不对？我要不要给你分享那个信仰啊？没有推荐信，你随便来讲些什么东西，我们整个会众就被带歪了。对，因为通常教导的人都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口才很好。口才很好，他可以把天上的小鸟都哄下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样的话，我要把一个教会的讲台给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有没有荐信，有没有推荐信？保罗就开始讲这个东西。保罗说，我一直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们好像觉得我好像很自大，我好像自己推荐自己。第一节他就说这个，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？对不对？那所以保罗在讲这个东西，我不是在推荐自己。事实上谁推荐我？是你们推荐我。我在你们那边这边那么久了，我一直分享整个信仰，我们的关系那么深。如果有人说保罗是谁啊，你们应该站出来说，他是我们的使徒，他是我们的教师，他是我们的师父。应该是你们是我的荐信。保罗那个话锋一转，就转到事实上我们都是基督的荐信。第三节哦，所以保罗的思路很特别，他蛮跳跃的，对不对？他从自己就跳到你们是推荐我的人，然后呢从你们推荐我就跳到我们是推荐基督的。第三节，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今天我的题目是基督的荐信。基督的荐信，我如果是一个代言人，我去推荐一些东西的话，那我生命里面必须拥有这个特质，我才能够推荐他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成为保罗话锋一转，转到基督的荐信。我们是耶稣的信，我们是代表耶稣的，我们是向人推荐耶稣基督的。那假如我是基督的荐信，那整个我推荐的内容写在哪里呢？写在心板上，写在心板上，它不是写在石板上。保罗太厉害了，他话锋一转就转到这一个推荐，讲到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推荐信。我们站在哪里，我就是在传递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 人家看我们的生命，人家看我们的表现，人家看我们的言行举止，哇，这个东西看下去蛮恐怖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恐怖？我们是见信哦，那我看一看到底我这个人是正面的推荐人还是反面的推荐人。我们十分钟讲到，我说谢谢我们刚才的同工哈，或是说谢谢哪一位弟兄替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，谢谢。有时候十分钟讲到会开玩笑，是不是哈？像昨天第一个讲的，哎，它是一个教导，我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分享教导跟讲道的分别。对，到底我是一个正面的见信，还是一个反面的见信？有人说信耶稣最大的拦阻是什么？基督徒的话语，基督徒的见证，基督徒之间彼此的冲突，成为还没信主的人的最大拦阻。到底我是什么见信呢？我是拦阻人家信耶稣的见信，还是我是让人家信主的见信？那这个东西听起来蛮沉重的，听起来很不容易的。听起来好，立刻就把我们刚才分享很欢乐的气氛变成现在很严肃的气氛，对不对？保罗立刻就往下再发展，第一大段是讲到写在心板上，整个见信它很重要，它是写在心板上，它不是写在石板上。这个东西就开展了保罗开始讲他的服事，他的服事就是要把他要对比些什么？他就是要对比写在石板上的服事跟写在心板上的服事两种服事。写在石板上的服事就是旧约的服事，写在心板上的服事是新约的服事。所以经文从四到十一节就开始讲两种服事的对比。第四节，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，并不是我们凭自己承担什么事情，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。保罗写的时候一直很小心，有人会扭曲保罗的话说，你看这个保罗自大到一种程度，明明每一个人都要见信，他就说我不用见信，你们就是我的见信。那在哥林多教会那些假教师可能会抓住保罗这句话，对不对？你是谁啊？你自大到这种程度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立刻就讲，我不是夸自己，我夸什么？我夸神，神就是我的信心，神就是那一个帮助我能够承担的那一位。哦，原来我要成为基督的见信没有压力的，我要成为基督的见信，我要服侍神，是他给我力量，是他帮助我可以承担，那立刻就变轻松了嘛，是不是？原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没有那么大，不用担心，是他给我力量，我凭信心。为什么说这个是写在心板上呢？他开始做对比，保罗开始做了四重的对比。第六节，因为他的翻译的问题，有一些东西呢，我们看起来是越看越觉得很不容易理解的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月的执事，新月的服事，我成为新月的仆人。那所以他就产生两种服事，旧月服事的模式跟新月服事的模式两种。新月的服事的时候，他就讲寄居跟经义的服事。寄居就是写讲到律法，经义是讲到圣灵。你看那个翻译，他是讲到灵。圣灵，到底我是靠律法之下的服事，那是寄居，还是圣灵之下的服事？寄居的服事，他说寄居是叫人死的，经义是叫人活的。那代表到底代表律法是不是叫人死的？他的意思不是这样。香港有一个阶段呢，神学界里面就产生一种争论。那个争论就是到底还要不要读旧约，因为记忆叫人死的， 对不对？所以新约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旧约的阶段性已经告一段落了，所以不需要读旧约了。如果不需要 读旧约的话，对学房同学书读是一个福音。哦，立刻就读少很多篇幅了，对不对？立刻就快速读完了新约哈。所以当时对于这个东西很多的争论，寄居是叫人死的，他的目的就是他的果效最后就是叫人死亡的律法，因为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做不到律法里面的整个要求，对啊。那精义就是圣灵，圣灵是叫我们活的，所以他是从结果去写，他不是 讲他的功能啊。再下来第七节，第七节讲到那用祭刻在石头上属死的祭事，一个属旧约的服事是属于死的服事，新约的是属于那个属灵的服事，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暂且先听一听哈，我知道大家开始蛮多问号出现，对不对哈？一个是寄居叫人死，一个是圣灵叫人活，一个是属死的祭事，一个是属灵的祭事。第三个对比呢，一个是定罪的祭事，旧约是定罪，因为旧约它定下一个标准，没有标准我就不知道对还是错。我们比方说十分钟讲到，我的标准第一个是十分钟，对不对？那立刻我就有一个标准了，你有没有超时？有超时那就是错了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定罪了啊。当然没有那么严重了啊，只是一个举例而已。所以标准很重要，有标准，律法就是一个标准，律法帮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啊。然后呢，新约呢，称义的即是，新约是让我们称为义，不是定我们的罪。旧约呢是已有的荣光，哈，这个荣光呢是慢慢会褪去的，所以第五个对比，它是正在被废去的，是指那个荣光，不是指旧约的律法被废去，因为耶稣说什么，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，哈，那所以律法的功用，律法的时间，有一天会过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天都是在耶稣面前全部都得救的，那还需要律法吗？所以律法去的那个点就成为过去，对啊。可是律法一直有功用，在耶稣回来之前一直有它的功用。新约是更大的荣光，新约是长存的，长存的。保罗在这边做这个对比呢，很不容易理解，很不容易理解他为什么旧跟新不断在对比。那应该是保罗心目中有一些假想的假教导在那边运作，那些假教导是说保罗所传的福音有偏差，保罗所传的福音好像都不遵守律法。我们是犹太人啊，基督是有从犹太那边生出来的，那所以犹太是根源啊，你干嘛对律法的东西不讲多一点呢？你都只讲救恩，只讲自由了。所以有人对保罗有一种挑战，所以保罗在这边要做一个对比，两个东西他一对比的时候，他要吐出的不是否定旧的，他要吐出的是肯定新的。 了解吗？所以对比的意思不是说旧的没用了丢在一旁了，不是，旧有它旧的功能，旧有它旧的荣光，可是那个是过去暂时的荣光，它的荣光是要带我们去到一个新的更大的荣光，它有它的功能，可是保罗要强调是福音里面的称义，福音里面更大的荣光，福音里面更大的祝福。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带来一个我们的思考，我们的思考是我要成为基督的见证，我让这个东西写在哪里呢？新版上。我让这个写在新版上的整个是什么呢？它是先，那一个东西怎么可能写在新版上呢？首先你要读嘛， 如果我要学一种观念，学一些东西，学一个学问，首先是不是先读它，对不对？你先读，读完之后懂了，懂了之后开始记了，记完之后开始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。刚才西慧去默想，他要讲的十分钟讲到默想之前，是不是要读那个圣经？对，那读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挣扎？有啊，对啊，到底是默想圣经，还是默想某一个频道的同工哈、就开始吐了，对不对？那个默想就产生挣扎了。原来一个东西要写在心板上，他先读，读完之后我开始默想，默想完之后我开始消化，消化完之后我认同他。我要认同他，如果我边消化边抵挡，边抵挡，那我很难成为我的观念。我读、思考、默想、消化，然后成为我内化、我认同的一个价值观，这个东西就写在我里面了。哎，所以如果没有旧约的阶段，我们就很难去到新约的阶段。我得救恩以后，我不一定能够把它写在心板上。我得到救恩之前，它是一个过程，一直从旧约一直通通通。当然我得救恩，我不需要读旧约，我直接读新约，我就可以立刻得救恩了，对不对？那可是我得了救恩以后，东西有进去吗？有刻在我的心板上吗？旧约是很重要的一条路，他把东西一级刻一级刻一级刻一级，把神整个荣耀的计划串到新约。我透过从前这个旧约 串到现在，我的心才越来越定在神的恩典。这个恩典何等的大，这个拣选是出于神，然后继续前进到很多地方。整个新约的集市，光是讲福音，也许旧约可以放在一边，可是再详细讲到应许，讲到神的属性，讲到很多东西，没有旧约，我们事实上是对神的了解少了很多，对神的计划带领，我们就会变得很无知。所以旧约纯粹站在福音的功能上，保罗说他好像成为过去，这是站在福音的点上，保罗要做对比，特别针对假教师的教导做了这个。他说这种对比呢，他既然做完这个对比，他就去到一个观念，就是荣光的问题。神的荣光，我要追求是旧约的荣光，还是追求新约的荣光？这是整个荣耀是哪一种？保罗从这边就去到第三段，第三段是十二到十八节。从荣光的问题，就是神的荣耀的问题。整个新约福音，它是一个神荣耀不断开展的一个过程。去到新约，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，透过救恩。神的荣耀最终要写的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不是写在石板上。他的荣耀来的是要叫我们知道救恩是轻、是要我们得自由，是轻省的。所以话题就去到第三个部分，讲到自由的问题，十二到十七节、十八节。我们既有这盼望，就大胆说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张废姐的结局。他从荣光、荣光、荣光就开启呢，去到帕子的问题。他的图画是这样的：摩西去到见神，在会幕，在山上，是不是四十天？四十天就摩西的脸怎么样？发光，对不对？摩西的脸发光，摩西的脸发光，因为太光了，所以摩西就戴一个帕子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保罗的解读原来很有趣哦。到底摩西为什么要戴这个帕子？因为荣光渐渐消退。当我很有荣光的时候，你会看我，你看我的时候会觉得我圣不圣洁，很圣洁。对，专利也很圣洁，每一次拍照的时候都有荣光。 台中的台中的。好，那个荣光，荣光，哎，如果我很圣洁，你看见我头上有光，有光环，对不对？你就觉得哇，圣洁，圣洁，圣洁。可是如果我的光环一直退，一直退，一直退，我怕不怕你看见我的光环退了？我可能怕哦。现在用什么方法？带一个接住的帕子，你就不知道我的荣光已经退了。所以保罗的解读跟之前我们读旧约的解读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他用这个东西去预表荣光是会渐渐退去的。当然他用到我们个人又是另外一种应用。到底我怕不怕我人家看我的时候，哎，你这个人荣光好像减少了，还是我根本不怕，因为全部都是恩典。有荣光没有荣光都是神的恩典，对，我本来就没有，我本来就没有，我本来就需要凭着信心传基督的那个恩典的道理。保罗用这个观念去做对比，他说摩西他预表的是旧约，旧约预表的就是好像带着一个帕子的一样，是他的荣光是会过去的。因为如果旧约的荣光一直增加的话，就不需要新约了。如果旧约已经是一个我们很乖很听话遵守律法的话，就不需要新约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旧约它是一个阶段性的那个功能，它是要带向新约的，虽然它不会废去，因为旧约跟新约事实上是几个月呢？一个月，一个月的阶段性。既然是一个月，我不可能废了旧约，它是一个进程，它是让我们知道人性的软弱，它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永恒计划不改变，我再软弱他都顶住，他都让他成功，他都让神整个计划，本来神的计划的一个完整的部分就是从旧约到新约。神不是因为旧约失败了所以改变另外一个约，改变另外一个计划，神的计划只有一个，永远成功，永远成功。所以从旧到新它是一个约，保罗只是做对比来显出它阶段性不同的任务。两个东西很特别，他说整个帕子已经是阶段性任务过去了，现在如果我还要抓住很怕那个荣光不见的话，事实上我是活在律法当中，成为奴仆，成为奴仆。所以后来他就做一个对比了，哪里有神的灵哪里就有自由，他背后就是一个图画，奴仆，奴仆。如果我一直说律法律法律法的话，我会成为一个奴仆，我没办法有真自由。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给我的是自由。 对我们来讲 蛮特别的，基督徒明明信了耶稣之后有没有活在律法之下？很多时候都有，而且我们是用律法去控告别人，是不是？我们会说某某人你没有做这个，某某人你没有做那一个，我们用很多律法的标准放在别人身上，可是没有放自己身上，没有放自己身上。所以他就用律法去继续捆绑别人，让人失去自由。因为保罗一直在这边讲到这里，我们才有一点懂保罗想说什么。保罗想说他的服事，他的服事需不需要有人推荐？他说不需要，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见信，而且我们又是基督的见信。他就从这个带到他的服事，他的服事跟旧约的服事的不一样，因为旧约的服事是一个寄居的服事，他的保罗的服事是圣灵的服事。旧约的服事是定罪的服事，新约的服事是称义的服事。从这个服事他就带到那个帕子的问题，到底我还是奴仆，我是奴仆还是我是自由人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是自由的。保罗整个思路一直这样带下来，我们终于知道他想说什么了。开始去到一个更重要的点，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，对啊，圣灵要完成基督整个要完成的终极目标。基督已经完成了第一步， 应该是说基督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完成了，可是我怎么进入呢？靠圣灵。基督已经把所有的根基打好了，现在我要在圣灵、在基督里面依靠圣灵汲取各种祝福，各种耶稣已经应许给我们的福气，唯有在圣灵的能力之下，我才能够进到基督的应许当中。所以很特别，这一章你有时候我们对于保罗的逻辑真的很佩服他，对啊，怎么可以写出这一些那么精彩的整个教导？他带向圣灵的工作，他带向很大的自由，哪里有圣灵哪里就有自由。圣灵把耶稣的应许完全的让我们看得懂，圣灵把基督的应许完全的刻在心中，圣灵把基督整个教导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知道自由。这种自由是传承律法 所要的义，律法所给我们的那个应有的标准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了，他不是废了律法，这是另外一个很值得再找机会再去详细分享的东西，律法 跟福音的整个关系。保罗在这边写完他一篇很大的论文，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对不对？两个对比，今天对我们的思考是 我的信仰到底自不自由，我在基督里面自不自由，我在基督里面，我成为基督的见证，我的自不自由，还是我带着压力去成为见证、如果我讲十分钟到自不自由、多数人不自由的，因为我们带着包袱，我怕我的荣光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是不光是荣光不见了，我怕连我的头也不见了。头在的话，还可以戴一个帕子，对不对？头都不见了，帕子戴在哪里呢？我们太多包袱，我们太多不自由的地方。如果我在基督里面是有自由的话，我就知道圣灵帮助我，对不对？圣灵帮助我，我可以讲一篇道，我用一个什么身份去讲？学生的身份。学生是最好的，天下无敌。我是学生，我就是来学嘛。你说我这个做得不好，感谢主，你是老师，你理当告诉我如何提升，这才是老师嘛。老师的责任就是帮助我们，对，所以我不要把他看成是一个杀手。很恐怖哦，左边有枪，右边有枪，还有那个扫射、一排就倒闭在那边。所以我要自由，我知道神今天给我的角色。你不要说你们可以用学生的身份看自由，那我可不可以用老师的身份看我的自由？我也可以啊，我也可以看我的自由啊，对，我如何可以很自由的上去，不会因为人家看见我就吐，我就产生压力。所以原来每一个人我需要自由，我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自由。这种真自由就是我的身份是什么，我就活在基督给我的身份里面。我今天是学生，我活在学生的自由。我今天是老师，我活在老师的自由。我如果离开教会，我去看电影，我有没有看电影的自由？有啊，对不对？当然我看是该看的电影啊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我有一些东西是没有自由的，这是犯罪的东西，我不应该有自由。不犯罪的东西，我应该都有自由。对，我在自由里面选择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我在自由里面说，我应该选择是说，我在路边摊。以前我当老师，当老师的时候呢，在学校附近有一些路边摊，很好吃，很大的试探。我是老师，然后呢，告诉学生说，你们呢不要随便在路边吃路边摊的东西啊。讲完之后呢，口水就流下来，很大的试探。那到底我有没有自由？我这样讲的时候，我没有自由。对，因为我没办法去，好像觉得那些路边摊我很想吃很想吃。可是如果我用另外一个观念说，这个东西我吃东西不应该只停留在好吃还是不好吃，我吃东西应该多一种思考，健康不健康。对， 那我因着健康不健康，我有一种自由选择，我选择健康好了，这个好吃我不吃，哎，我就自由了，对不对？我说自由，我不会因着我的身份好像把自己绑住在某一些点上不自由。我要自由，我要自由的原因是因为我把真理放在我心中，我把真理放在我心中，然后我让圣灵在我里面掌管，真理必叫我得自由。哪里有神的灵，哪里就有自由。对，所以原来我的自由是必须在真理的管理之下，我做一个选择，在圣灵里面轻松。保罗讲这个原来蛮真实的，很真实。我要得着极大的自由，不要怕任何的操练，啊，你是学生，你有权轻松自由接受老师的那个帮助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有我的自由，每一个都有我的自由。今天这个信息保罗传递出去的是真正的荣光。如果我知道这个自由是神给我的，基督给我的话，我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我这个人的生命会怎么样？荣向加油。好，我会越来越像耶稣，因为耶稣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形象。他不是说，啊，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，他知道，对，我要做的是我要活出我的整个父给我的自由。父给我的自由就是我自由做父要我做的事。所以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这不是对耶稣来说不是一个规条，他是觉得，哎，我可以活出父的荣耀，多开心，这是我的自由。今天做学生，你很大的自由，很大的自由，在每一个范围上学习，在每一个范围上操练，对啊。所以祝福大家以后记得，看见别人吐没关系，不要看见我就吐就好了。